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8日星期六，教会开启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阿根廷司铎们，教宗指出，始终要谦卑，骄傲使人更软弱。教宗接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宗教代表团成员，教宗说，跨宗教对话在建设一个修和、正义与和平的未来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我们一起拒绝暴力逻辑，为公义合作。教宗接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民爱会的负责人，鼓励他们借着微小的仁爱关怀行为传播基督救赎世人的大爱。罗马圣婴儿童医院率先将漏壶维生装置用于5名心脏病患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16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位于罗马的阿根廷司铎公学的神父们。在与神父们的亲切交谈中，教宗也希望与他们一起主持弥撒，并共同享用晚餐，就如他以前在阿根廷的牧职习惯一样。在讲话中，教宗特别提及他的祖国阿根廷的圣人布罗切洛。这位圣人在阿根廷广为人知，是生活于19世纪至20世纪的教区司铎，一生致力于服务穷人，建设教堂、学校和道路。后来圣人在探访麻风病人时也感染了麻风病。教宗指出，圣布洛切洛神父是为福音艰苦奋战的表率。教宗说，我们必须坚定地承担起这司铎的身份，坚信我们的圣召不是附加的，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绝对不是。圣召是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就是天主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他的计划，是他圣爱的目光所推动的。天主的圣爱植根于我们真正的本质中。教宗继续说道，圣布罗切罗神父与灵魂的敌人战斗，就像美洲狮一样，当他们无法站立自卫时，就会放低自己来战斗。因此放低自己就是要照料内在的生活，以极大的谦卑保持内心的火焰，因为站立在我们的骄傲中，我们会更软弱。随后教宗提到司铎的弟兄情谊，教宗表示，神父应该与主教以及其他司铎弟兄共同培养弟兄情谊，与他们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接受他人的指正，要常领受告诫圣事，请其他司铎提点自己度前进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灵修生活方面，都要与他人分享，这就是司铎的全部生活。最后教宗提醒这些与他会晤的阿根廷神父们，绝不要忽视圣体圣事。布洛切罗神父从来没有忽视圣体圣事， 而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这艰困时期，我们大家蒙召拒绝暴力与不和的逻辑，接受相遇、友谊与合作的逻辑，以追求公共利益。教宗方济各元月16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宗教代表团时如此表示，该代表团由蒂拉纳的拜克塔什穆斯林团体领袖布拉西马伊带领。教宗在讲话中说，每次宗教领袖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聚会，并且通过对话、相互理解与合作，努力促进相遇文化事，我们对一个更美好和更正义的世界的希望就会得到更新和确认。我们的时代多么需要这希望。接着教宗指出，天主教会、阿尔巴尼亚和拜克塔什团体之间的友好关系对我们所有人大有裨益。教宗希望这关系能不断地得到加强，为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与和平共处服务。我们的宗教信仰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接受这些基本价值，让所有不同的声音联合谱成高尚而和谐的乐曲。教宗也提到，拜克塔什团体和天主教会之间许多兄弟般的相遇时刻，比如1993年为巴尔干半岛祈求和平的祈祷活动，2011年在亚西西举行的世界和平祈祷日。教宗深信，拜克塔什团体与在阿尔巴尼亚的其他穆斯林、基督徒和所有其他宗教信徒，不仅在该国内部，而且在东西方之间，能成为和解与相互充实的桥梁。最后，教宗指出，尽管目前面临挑战，但跨宗教对话在建设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热切渴望的修和、正义与和平的未来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教宗方济各元月15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在保罗六世大厅内的小厅接见了在罗马参加保护未成年人第二期培训课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民爱会的负责人。他在讲话中强调了关怀文化可以用保障一词来概括。教宗解释道，在西班牙文的权威词典中，将保障定义为守护、保护和维护。教宗说，我想大家都谈论到了这些，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在战争时期，根据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在村镇或住家入口放上标记，以免被士兵伤害到。教宗指出，这关于保障的概念让人想起厄泽克尔先知书和末世录，其中写道，上主对他的天使说，凡因城中发生的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嚎的人，要在他们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教宗强调说，上主要求我们他的使者、他的天使肩负起保障的使命，在所有来到我们民爱会的人的额头上画上他的神圣十字圣号。这些人因所遭遇的不义和罪恶行为而流泪叹息。教宗敦促道，就是要实际的为每位得到帮助的人、每一位专业人士和与我们相遇的所有的人画上这十字圣号。这就是在他内承认他具有基督的弟兄的尊严。教宗最后指出，保障是一个神圣的词语，是基督写在每位男女额头上的词语，它就如一面镜子一样 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脆弱中，期盼我们每一位能借着微小的爱德与关怀行动，成为天主圣爱的承载者。一个名为漏壶的医疗器械，由自膨式支架和肺动脉瓣所组成，因其形状而得名。它是治疗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维生装置。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目前为五位年龄在15岁至40岁之间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进行了手术，他们患有法鲁氏四联症。这标志着该医院成为欧洲在此类手术方面是医疗中心的开拓者。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介入性心脏血管科主任布泰拉博士向本新闻网介绍说，这是该医疗器械获得欧盟的 CE 认证后进行的首批手术。他说，这种微创手术让我们避免对那些因其病史而特别虚弱的患者进行心脏外科开胸手术，从而降低风险并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患者术后只需2到3天即可出院。接着他解释说，人工瓣膜用于治疗肺动脉瓣功能障碍，因为肺动脉瓣功能障碍会导致肺动脉狭窄或法鲁氏四联症等疾病。传统的方法是对患者实施有严重影响的外科手术，或是通过内窥镜的技术来植入，过程各为困难或实施不了。因此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率先采取这个手段，等于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后布泰拉博士进一步解释，生物组织瓣膜由于退化的缘故需要定期更换，而金属制的漏壶型装置经久耐用，可以进一步通过血管嵌入新的瓣膜，而无需实施创伤性的外科手术。最后，这位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介入性心脏血管科主任总结道，有赖于这个装置，我们可以用微创手术的方式治疗大约 70% 至 80% 的患者，此前大约只有 40% 的患者得到治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宗开启2025禧年，为失望之处注入了希望。愿基督徒的圣德之光于禧年内照亮所有人，并化作天主的慈爱传遍人群。愿教会忠信地在普天之下做见证。教宗方济各于12月24日开启2025禧年，他敦促教友于禧年期间让失望的人重燃希望。禧年开启典礼于12月24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举行，教宗乘坐轮椅向大殿圣门前进，他低头默祷，然后在讲述救恩故事的青铜圣门上敲了几下，圣门随即敞开，邀请所有人与主耶稣相遇。 它是唯一的救赎之门。教宗首先跨越圣门，54位来自世界五大洲、穿着着家乡传统服饰的天主子民代表也紧随其后，成为了首批希望的朝圣者。随后还有枢机、主教、共济的圣职人员、基督宗派代表、罗马市长以及意大利的总理。2025禧年以希望的朝圣者为主题，带来了大赦、宽恕、重生、更新的恩慈之年，这也是承诺将希望带到失去希望之处的时期。我们一起聆听2025禧年的官方主题曲《希望的朝圣者》Pellegrini di Speranza. 起圣门后，教宗紧接着主持圣诞子夜弥撒，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在他讲道的时候表示，教会为了将希望、福音的希望、爱的希望和宽恕的希望赐予每一个人而开启圣年，这就是希望的时期。他邀请我们重新发现与上主相遇的喜悦，召唤我们在灵性上做更新，并且要求我们改变世界，使这个时期为那片受剥削摧残的土地、承受不公债务重压的贫困国家的喜乐时期。教宗于12月25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发表圣诞文告，并且降服全世界。他阐释了喜年的意涵，在这个圣诞佳期喜年之初，我邀请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怀着勇气跨越圣门，成为希望的朝圣者，让武力晋升，并克服分歧。他也表示，随着喜年的圣门开启，基督徒或要跨越耶稣这道大大敞开的门，主耶稣在门槛内里等待着我们，等待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最脆弱的人，包括了饱受战争之苦和忍饥受饿的孩童，孤苦伶仃而且被遗弃的长者，失去家园或逃离故乡的人，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坐牢却始终是天主儿女的心，以及因信仰而饱受迫害的人。他也不忘向默默而且忠信行善的人表达谢意，包括了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他们肩负着培育后代子孙的重大责任，警方和投入爱德善功的人，特别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他们将光明和安慰带给身处困境的人。我们一起聆听希望的朝圣者，中文的翻译是由台湾地区主教团体礼仪及圣事委员会翻译的。希望之火熊熊燃起，愿这歌声上达于你，永恒无限生命之源，人生途中我信赖你，众国度、众语言和民族在你的圣言中找到光明，脆弱四散的儿女被你爱子轻盈拥抱入怀，希望之火熊熊燃起，愿这歌声上达于你，永恒无限生命之源，人生途中我信赖你，上主坚毅温良看顾我们，新未来以曙光出路，生命之神冲破束缚，新天地焕然更新，希望之火熊熊燃起，愿这歌声上达于你，永恒无限生命之源，人生途中我信赖你，举目仰望御风同行，加快步伐，主即将来临，看那降生成人的圣子，万民寻得真理之途，希望之火熊熊燃起，愿这歌声上达于你，永恒无限生命之源，人生途中我信赖你。
心爱你。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